太平安。
平安，师傅。
今天我继续讲这个系列讲座《走红海跨越的路》。今天是讲第十五讲，我全部是十八讲，今天讲完还有三讲。我们先简单的复习一下上一次的这个内容。我们知道整个跨越的路一共是分三个阶段，是吧？十四站，三个十四站。现在进入最后一个阶段，第三阶段的十四站。那么这个阶段，我们上次的讲的是，上次我们讲的主题是什么？在第三道上，嘉靖时发生的事情。那么我们这一共在讲了三件事情，对吧？第一件是米利安死在这个嘉靖时，第二件事情讲牟起再次接大磐石。那么我们知道这次接大磐石，为什么会？因为是老百姓没水喝，就发怨言，是吧？这个攻击牟起和雅鲁，最后呢，耶和华神就消于牟起，如不出水啊。结果牟起呢，结果什么？叫神是叫牟起说要吩咐磐石出水，结果牟起呢就接大了磐石出水，最后。牟起呢就在这件事上违背了神的命令，这回事是牟起雅各受罚，是吧？我们知道这个牟起是受罚是为啥？因为是牟起第一次接到磐石遇到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因为牟起手上拿的杖是神的权柄，磐石是基督，接大盘子就基督被受审判，也就是说是被钉十字架。你第二次再接大，所以说耶稣还要第二次被十字架，这件事情超太严重了，所以呢，他所立的意义上是非常严重的。那么就是说是，摩西跟亚律要受罚。那么我们讲第三件就是异动人不让以色列通行，为啥是？因为为什么从迦南街到迦南有一条大道可以走，比较近。那么这条大道呢是以东人统治下的啊，长官治下的，他们必须要通过以东人的同意才能通过大道走。但是呢，以东王不同意他们走，因为他们很害怕他。那么以东是谁呢？以东是以扫的子孙，对不对？以扫的子孙。那么也是以东就以扫的子孙跟以色列他们其实亲兄弟的，对不对？以扫是老大，这个雅各是跟后的同双胞胎，都是以扫的头先出来，先出生说他是老大，结果以扫出卖了长子的名分，所以雅各后来是成了个这个啊，所以他们是亲兄弟。那么如果从这样就打从这个大道可以一直空旷比较便利，但是以色列不容他们走，那怎么办呢？本来他们以色列是很强大，他们是啥200多万人，光能打仗的就60多万，而且这些打仗都新生力量，都是在旷野里长大或者温室里长大的，都是能战的生，所以以色列很害怕他们，既然他们要打的话，底下就可以打胜以东人，那么从打到很方便。但是为啥他们不打呢？因为神不允许，对不对？就因为这个点，申命记第二章第十五节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就耶和华下雨啊，下雨谋杀，你要封百姓说，你们弟兄以上的子孙就住在西欧，你们要经过他们的警戒，他们必惧怕你。为啥惧怕？因为以色列的人很非常强大，是吧？浩浩荡荡的人，必惧怕你们。说你们要分外谨慎，不可与他们争战。这就神命令他们，不可与他们争战。他们的地，连决战可他之处，我都不会给你们。一，消灾该吃的以他为业，所以不他们不接了。这就是神的子民。下面就是一个原则，弟兄之间不可相争。这在创世纪里， 在创世纪里就有了，就这样。所以他们就没办法，就绕小道的时候，绕小道的时候就第到了三十三段，那么就是到了何尔山了。啊，这一段亚伦去世，到了何尔山的时候呢，耶和华就神就晓谕摩西，怎么说呢？他跟摩西讲，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基斯起先到了何尔山，耶和华在附近移动边界的何尔山晓谕摩西亚伦说，这是两个人啊，亚伦要归到他立足哪里，要归到他立足哪里是什么意思，就要死了是吧，归到他立足哪里，他并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，因为在米利巴对你们违背了我的命，因为也就是摩西接到盘子，他们违背了这个那么也就亚伦你不能进迦南啊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呢，因为亚伦要去世了，在祭大祭司的职位就是就亚伦的儿子伊利亚撒要接替亚伦的职位啊。那么这也是在圣经里头民数记二十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讲的，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，三人当着会众眼前上了何尔，哪三人？摩西、亚伦、亚伦的儿子，对吧？三人就上了何尔山，在对上摩西把亚伦的圣衣，也就是说我通常说祭司袍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伊利亚撒穿上，把亚伦的祭司袍脱下来给他儿子穿上，也是他儿子穿了这袍，就是他的儿子担任大祭司的职位了。穿上以后，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。那么摩西和伊利亚撒两人就下来，上山的是三个人上山的，下来就是只剩两个人了，亚伦就死在那个了。那么我们讲讲这个祭司袍啊，他把祭司袍是吧？我们看看啊，这个是从这个祈祷本里拍下来的一个照片是吧？这个你看看祭司袍很庄重的，他有哪个人有点呢？他里头有带袍，这内袍，外头穿没有外袍，这外头有什么？以弗德，以弗德是什么？以弗德好像是我们说的背心一样的，没袖子的啊，就把这个这一块就是那个以弗德是吧？胸前呢有一块胸牌，这个胸牌上面有十二块宝石，不同的宝石啊，不是一种宝石，什么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红宝石，什么这个蓝哪的，十二种不同的宝石，不同的宝石表示什么？十二个支派，哎，那个以弗德这个上面肩膀上也有两块这个宝石，红玛瑙的宝石，方的。那么这上面刻了十二支派的名字，啊，这个是这个啊，那么上面还有冠冕，冠冕这里有金带，金带上面写了个字，什么叫归耶和华为圣？那么这就是整个一个祭司袍的一个。那么这个外袍上面还有铃铛，这里有铃铛，为啥有铃铛啊？因为大祭司一年一次要进至圣所，至圣所很危险的事情，在耶和华面前，你一旦你有罪了，你不圣洁了，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。所以他们都很害怕，进去以后呢，他就说大祭司在里头走啊，外头都能听得到，有铃铛和声音的。所以以色列人呢，在那时候往往把大祭司穿根绳子，一旦如果没有声音了，成为他死在里头，只好把他拖出来，是吧？所以有铃铛，这都是传说啊。但是这个有铃铛，这是规定的，这是对从埃及记里头大祭司的圣衣都有详细的规定，用什么材料做的， 什么颜色都归得比较细啊，比较详细的，因为这事情跟我们是关系不太大，所以我们勉强去讲，对不对啊？到我们这下，那么亚伦去世的时候啊，123岁，那么这是记载在哪里呢？在民数记33章38节里头，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后40年，5月初一日，祭司亚伦这个耶和华的吩咐，上好日山就死在那里。亚伦在何那死了5年，123岁啊。那么这个，那么这个是亚伦为什么去世了呢？因为摩西犯了错误，这大磐石是吧，违背了耶和华的命。那么当我读到这个时候，我就感觉到亚伦太冤枉了。因为为啥呢？这错误谁犯的？摩西犯的。摩西这大磐石，你违背了耶和华的命。亚伦没有接大磐石，亚伦没任何的动作，为什么摩西犯错误，亚伦也跟着受罚呢？啊，亚伦也不能进这个，而且也死在这好友上，这而且他还比摩西死的还要早。摩西犯错误，亚伦受罚，我感觉到亚伦太冤枉。但这个个人负个人责任嘛，你摩西犯错误，亚伦你说这个呢？那么在我的脑瓜里就认为亚伦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神是不会错的，神是肯定对的。那么我感觉亚伦冤枉，一定不是神不对，肯定是我不对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我面向都是我的问题，不是神的问题。但这问题你既然想不通，还在想，你还在想明白。但是你想来想去，也是那跟某些方式跟亚伦没关系，还是自己还是在那，所以在这个深感动，说你把圣经再好好再读一遍，仔细的看一看。好，那么我就把民数记20章2到2节到11节，再好好再仔细再看一看，这到底怎么回事情，是不是？因为那时候什么会众领了水河，就拒绝攻击摩西亚伦。因为会众领水河就攻击，发怨言就攻击这个他们两个。那么他们两个呢，摩西亚伦离开会中，到了会幕门口，对吧？到会幕门口，夫妇在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你们看到，像他们是谁啊？就是摩西和亚伦。那么这件事情，也就是说，摩西和亚伦是连在一块的。那么耶和华向摩西说，你哪个上去和你的哥哥亚伦遭遇会众？这俩人有脸在块的，对不对？你们两个人去遭遇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啊，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啊，讲得很清楚，在他们眼前，他这个他们是啥？就是百姓了，宗族，对不对？要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那么水就会从磐石流出，给会众他们伸手喝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去了。这就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过了，从耶和华去的那根杖是什么杖啊？不是摩西手里那个杖，是亚伦就发过芽的那个杖，有亚伦的杖就发了芽，开始花了，把这个杖就放在哪里了？放在耶和华面前了。这个不仅代表耶和华了，所以从耶和华面前就是把亚伦这个犯了亚的杖拿出来，所以到了磐石面前，一个是摩西的杖，手里拿的杖不是他原来是摩西自己的杖，而是亚伦这个杖。那么我们就看了， 吩咐盘子出去这件事情，臣子交给牟喜和两个人共同的责任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么牟喜、亚伦就召集会众到盘子去。牟喜说：“你们这些背叛人，听我说。”那时候牟喜啊，因为百姓对他一见的发怨言，他就是心里有股气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算是。牟喜就召集会众，他说：“你们这些背叛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四岁中盘子流出来。”牟喜就要举手，就击打盘子两下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神交给牟喜和亚伦两个人的。那么结果牟喜呢，本来应该吩咐盘，结果牟喜呢，也可能很生气，也可能经验主义，对不对？他就击打，用杖击打盘子两下，这很奇怪了。为什么要击打盘子两下？那么在祭司长李非丁的时候，那时候臣子吩咐用啊杖击打磐石，有没有记载击打几下？没记载，也可能就也就在李非丁一下子一击打磐石就出水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要记载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呢？击打就要用努力来击打的，对不对啊？叫击打，这不是敲门啊，咚咚敲两下，对不对啊？击打敲两下这是很正常的，击打两下就不正常了。为什么要击打两下呢？如果第一下一次击打就出水了，就不成了第二次了。这说明什么？就算第一次击打盘时没出水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如果第一次击打出水了，就不存在第二次击打了，是不是这样情况啊？那么也就是说是，这是简单的可能，第一次击打以后盘子没出水，所以才有第二次的击打，对不对啊？如果第一次击打出水了，第二次不可能再有再击打第二下了，那极有可能击打第一次的盘子的时候啊没出水。那么好了，这个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击打第一次盘子没出水？其实神就给牟喜和亚伦留下了一个悔改的一个时间，在这个时候接待头一次接待盘子的时候没出水，那么你就要想一想，为什么在李非丁一接就出水了？这是我在接待盘子没出水，那你亚伦本你牟喜本身就应该想一想这件事，好好想想想神的到底怎么吩咐的。那么因为这个牟喜的时候可能在气头上大名，那么要知道亚伦在牟喜的边上啊，那么亚伦知不知道？因为上面说了神的荣光，对吧？向他们显现，所以这个神消于牟喜的时候，亚伦也应该知道这件事情。那么当亚伦头一次接到他灭出水的时候，亚伦站在边上应该劝阻牟喜不要再进第二次了。那么结果怎么情况？牟喜接着接他，亚伦没有动作，那么也就是说是亚伦失职，因为这件事交给亚伦，所以说亚伦在这里啊，这是我中的接他盘是两下就领悟到说神对亚伦为啥有啊，因为亚伦在这两件，这头一次接到盘子的时候，亚伦当两个应该阻止牟喜第二次再接到盘，因为告诉牟喜你神是吩咐叫你吩咐出水，你不应该接到盘子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接到盘子亚伦在这件事上有他的责任，他没尽到他的共同的责任。这里这也给我们的启示什么？教会领袖之间有个共同的责任，对不对啊？哎，对对对。比如说我们教会有核心同工组成个团队，就这就是教会的领袖，这核心同工之间他们都有个共同责任，但某一个核心同工做出一个比较重大的决策的时候，如果这个决策违背神的命令的时候， 其他同工应该有责任是吧，来拦住这件事情，因为你们都是省长同工，因为这个事并不是说个人负个人责任，不是这样。从这件事情上省给我们一个启示什么，同一个团队的教会领袖，你们之间有共同的责任，对不对？并不是说分工不同，你管你的我管我的啊，这是给我们很大的启示。另外还给我们一个小启示，我们读圣经啊，往往是容易的嘛，啊，看看不去想，要不仅不去想，我们知道我们圣经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在传播时教导我们，你听得到以后你一定要想，要不就想，要不就听，对吧？要不就在想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你听了也不想，每天都读到圣经，每天都是听读了以后你不去想，你感觉什么问题也没有。如果你去想，你不信你试试，你越想你看着问题越来越多。如果你去想，你会感觉你越来越无知。如果你去想，你会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缺乏。当你感到自己无知、自己缺乏的时候，你感到自己的罪孽重的时候，你一拍就需要要什么？要追求神的道。当你也想感到自己有问题也多的时候，你要你追求神的道，你只要就像小路可不清楚一样清楚神的道。那么这个时候你感到有问题，你感到我不懂，我感到很缺乏，你怎么你就要去追求神的道？就要追求神的这个圣灵的引导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我们都有圣灵来助，当你在圣灵不明白的时候，你追求的时候，圣灵会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如果你想的什么问题也没有，每次看到像小孩的眼睛一样懂不懂事，什么问题也没有，你感越来越感觉自己很好，不感觉有啥问题。所以在这里的文化圈的我们读圣经读了以后，听了以后，一定要去想，想不同的问题，寻求圣灵的引导。你这时候圣灵会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，你不去试试看，是吧？那么我在啊，我在这段圣经，那当然了，用这大盘子两下，我当初想不通，不是这大盘子，再经过圣灵引导，让我明白这件事情，假如为什么要受苦？我就从正经里想神。这话是从来不会错的，神是绝对的真理。好，我们再往下哈，好，那么好，我们在第33章时候，何尔山第一件事情是亚伦的事，我们再讲第二件有同志的时候，同志的时候是怎么会执行呢？因为在何尔山的时候也是什么？没水喝，也同样因为小豆啊没水喝，百姓就发怨言，百姓发怨言，在记载民数记21章4到5节，在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，百姓因这路难走，小道嘛就是很难走的，是不是？心中神烦躁，就怨主上帝和摩西，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着淡薄的食物。我们知道神一直在保着他们，哪怕到底没有水，没有粮，但是这个很荒凉的地方。神的马呢，每天得供应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认为这些马呢的没味道、淡薄，他们厌烦马呢。这也是我们现在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也讲过，在末世降道的时候，必定有一个情况，凡是纯正的道， 有些人就耳朵发痒，因而不听纯正的道，一个痒就对神的道很厌烦，是吧？感到没有必要，那么他感到没有、没味道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对神赐给他们的玛纳，他们感到厌烦。结果这样一来，神把老百姓发怨言，接下来就是、神就对百姓的惩罚。我们知道，在西奈山以前，百姓发怨言，神从来不惩罚；西奈山以后，叫一发怨言，神就惩罚。这里同样是这样，神的惩罚啊。那我们这个神的惩罚有某些有祷告。那么民数记二十一章六节，也是耶和华之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中死了许多。百姓到摩西那说，我们愿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蛇离开我们。那么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了，祷告以后怎么样，出来个铜制的蛇啊，出来个铜制的蛇。因为摩西一祷告以后，神就告诉摩西了，你是八到九的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，这个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把别咬的一往这时候就逼得火，摩西比制造一条铜蛇。那么耶和华教他制造火蛇，他怎么制造铜蛇？我们知道铜什么颜色的，黄颜色，黄铜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你，铜刚开始最初的铜人也是青铜，对不对？那么那时候中国朋友们叫青铜器，一开始最原始的时候是青铜的，后来再慢慢进化的炼出黄铜来，是不是？再炼出一定是叫红铜，这个铜炼到什么2700度的时候，铜就会变颜色，从黄颜色变红颜色。哎，对对。所以那个是他这叫铜蛇，全是红铜，红铜就跟火蛇的红颜色的，红铜也表示红颜色，是不是？也表示火蛇，哎，就这个啊，你不可能是用火来弄成个蛇，所以这个火蛇就铜，这铜一定是红铜啊，红铜说明的是以色列摩西时代以色列演练技术已经相当高了，是吧？这演练技术挺像，能炼出红铜来了。那么好，就挂在这个挂一杆子，翻白手咬的，一放这蛇就活了。那么我们看，你一定要一个铜就挂在你，你要眼睛望它，你才能活。如果眼睛不望它，能不能活啊？不能活的，对不对？一定是要眼睛放它，这一望。这铜蛇一望是什么？什么命？你一定要望，你不望，一望的是什么命令？就活了，这神的应许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所以这句虽然就是在命令的允许。也就是说是你只有遵循了神的命令，神的允许就到来了，你只有眼望着蛇就能活。如果你不望着蛇，你不遵循神的命令，你就活不了。所以这是什么带命令的允许，或者是带允许的命令。那么我跟你大家说，所以成本圣经神的允许全都带命令的，没有一个允许不带命令，也就是自己遵循命令以后，这允许才来的。全本圣经有人整理的圣经，允许多少条？陈牧恩就博士是整理的120条允许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有一些博士整理的有244条允许。这是个人的这个收入不同啊， 就大大小小的允许，有些是一般的允许，就很大的，最大的允许呢，就得永生，是神最大的允许，最终的些允许，那你得永生，这最后的允许，最大的允许，神的允许就得永生。那但是所有的允许，前面都在命令，那么神的圣经里头呢，有些命令跟允许连在一块的，这意思。命令和允许连在快的，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命令和允许是分开的，有些地方只讲允许不讲命令，但是至少允许前一定有命令，在命在其他地方一定会找得到啊。那么在应许和命令这里头呢，人们呢一般是对应许比较感兴趣，对应许比较感兴趣啊。这个也常常有人教导我们，要牢牢的抓住神的应许，可经常有人这样教导我们。但是我在这里告诉大家，神的允许你是抓不到的，因为这神的事情，你是人，你抓不到神的允许。因为为什么你抓不到呢？因为神的命令是你人的责任是要遵循神的命令，是你的责任。神的允许，神的恩典，人的责任和神的恩典，神和人有个契约，神跟你约，你就要遵循你神的命令，就你尽了你的责任了，神的允许，神的恩典一定会领到你。这神给人立的约，那人给神也要遵守这个约，什么约？你要遵循神的命令。所以我们应该什么？牢牢把眼光的注重在你自己的责任上，你不要把眼光老盯在这个神的允许、神的恩典。当然，神的恩典很大，我们都知道。但是你只有在遵循神的命令的时候，神的恩典才能领，否则神的恩典从手指缝里就要流失掉。但是呢，我们人有个罪，什么罪？不老活的罪。这是我们正常的这个罪啊。比较深的不老活，这不怕付代价，所以有些偷啊、抢啊、诈骗啊，就是说都是从人的不老活这个罪身上而引起的。那么这个呢，并不是小偷有这，我们都有这个罪行，我们在母腹里就有了罪了，这个罪就在母腹就带着的。不老活，所以有不老活的，往往是什么？不要神的命令，只要神的允许。等等，啊，遵循命令他不要，只要神的允许，所以他在祷告里好的呀，他就过来神的允许，他就不听。你的责任什么？这是不劳而获的思想在做事。所以我神的恩典，我必须要有，要遵守神的命令，我必须要付出代价的。那么今天有人说了，神的恩典不是白白的吗？不是白白的，这不叫恩典了，你付代价不叫恩典了吗？是不是这样？是的，这话是没有错的。 神授的恩典全是白白赐下的，没有你任何一点功劳。不是你有功劳，你做了很多好事情，你摊上了很多人，你发了很多单子，因为你有这功劳，所以神才把恩典赐给你。不是的，你没有任何一点功劳，神的成，这成都是白白的。但是神的恩典赐下来的，你怎么得到有这一坏事情？神的恩典是白白赐下来的，但神的恩典赐下来以后，你能不能拿到？你能不能变成你自己的？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，这就不能一概而论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神的恩典你能不能白白的得到？能不能得到？有时候是可以白的，你不负任何事情，不负任何代价，你可以白白的得到。但也是在某些情况之下，你要付代价才能得到，不能一概而论。那么我们现在讲一讲，在什么情况之下恩典是白白能得到的？在什么情况下恩典你必须付出代价才能得到？但是我们知道，世间恩典全是白白的啊。那么我们就要分成情况，我们把这事情就要啊一步步来讲清楚。当我们在因信称义阶段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叫因信称义，我们原来是罪人。我们认罪悔改，原来我们不信耶稣，现在信耶稣了。我们原来有罪，我们的罪神给我们担当了，神称我们为义人，并不是你已经成为义人，神已经称你为义人，这叫因信称义阶段。在因信称义阶段的时候，我们也就我们在我们重新阶段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你因信称义啊，你重生得救，有个新的生命赐给你了。那时候新的生命是啊很优秀，刚信耶稣的时候这新的生命有吧？有了。但这个生命身份是很优秀很优能，也就是个婴孩时期。所以我们在头月的刚开始的时候已经称义阶段，我们是婴孩时期，那时候只能吃奶不能吃饭，对不对？这是在保罗书信里讲的很清楚的。这个阶段相当于什么呢？我就是说相当于什么呢？以色列旷野之路在西奈山之前，从埃及出来一直到西奈山这一段时期，相当于这个婴孩称义阶段。我这个说相当于啊，不是绝对等于啊，所以我们从理解上可以说相当于这个阶段。那么在这个阶段呢，神的恩典是白白的。那么神的恩典你是不是也白白的？是的，这个阶段是神的恩典是白白得到的。我们说蒙信耶稣是吧？也因着信，对不对？除了是神的恩典，剩下都是还因着信。这个信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你也信不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你这个信也是白白的，你的信也是白白的，神的预定，你也是白白的。信了以后，你在这段时期，你要领受神的恩典，要神这很多恩典也是白白的。我们在信念上在这。甚至发言神惩罚没有啊？神都没有惩罚。在这段时期呢，其实很享受啊。你饿了，神就喂奶；你有困难了，神就解决；你有病了，神就医治。你一祷告就医治。我就是高兴的时候，哎呀，赶忙出来，哎，祷告，身汗一出，马上就好了，什么药也不吃。以前我戒了三次烟，结果越戒越严重，对不对？我下决心不戒，这就信耶稣了啊！求神啊，把烟拿掉，十天就把烟戒掉了。这就是神的恩典， 没有自己一点点努力，我怎么去拼命建议？没有自己一点点，就那么自然而然的把别人建掉了，没了。那个时候真享受啊，有病神就给你一打发，神就一直啊，一打发杨一建议就被你戒掉了啊。法院人谁也不惩罚你，犯罪了谁也不惩罚你，谁也宽容恩慈。有仇敌来了，神就给你抵挡。在西奈山之前就这样，但是法老兄弟追杀的时候，神就把两面割开，是不是啊？法老的兄弟全对付，都要一起对付的。所以在这个阶段呢，我们能做什么？除了敬拜、感恩、赞美之外，我们什么也不要做。就像好像一个小孩一样，在母亲怀里一个小孩。都在那哇一哭，成就母亲就跟着喂奶了，不想拉屎了，哇一哭，母亲跟着管事故了。一切的事情全是办了。哎呀，那个时候真享受。所以这时候呢，白白的得到神的恩典，也非常喜乐的啊，有人做梦也笑起来，这恩典太大了，是不是？你犯点罪没事了。啊，神很宽容。那时候见证也特别多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对，这个在这段时期，在我们初信阶段，在我们殷勤称义阶段，什么事情你什么也不要做，你只要感恩赞美就行了。啊，见证也特别多，是吧？我本人在这方面见证很多，我在我们教会听了这方面见证的也那么多。我们就是我爸我来了，我爹来我爷李奶奶是吧？最喜欢做的啊，他捐了很多，大部分都是属于这类的啊。但正是在到在这个阶段，人我们人也容易什么自傲，看着我们哈，基督徒真好啊，哈，神真的爱我啊，很容易什么，很容易自傲，轻看外邦人。但这个时候也容易。是我们什么自残？咱们自残？哎呀，参加这没关系啊，神会保守就出没了啊，恩典很大，我们是犯罪没事情，他容易自残啊。所以我们呢，不能老停留在阴盛称义阶段，我们必须进入第二个阶段，什么阶段？因信得生，这也就是在罗马书里告诫我们的，本于信，依止于信。然而我们因信称义，你不能停留在因信称义阶段，你必须要往前跨。因信得生，这个生是永生的生，不是生命的生。因信称义，我们进得生命了，但你这个生命是什么？不够大，所以人心上面必须长大成人，心上面必须长大。到这个时候，你也靠着心就要得往永生方面走上去。那么我们必须要进入这个因信得生，要成为圣洁。我们上次对圣洁一再次强调了。这个是我们生活应该得胜，我们应该长大成人了，那时候你应该是可以吃干粮了。那么也就是这个就是相当于什么呢？以色列的西奈山以后啊，相当于这个。另外看以色列人离开西奈，你叫一方就是往那走吧，是不是啊？不像纪念山以前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在纪念山以前，你的生命还没长大的时候，你在吃奶的时候，你犯了罪了，神很恩慈宽容的。但是罗马书也告诉我们，神的恩慈宽容干什么？为啥他很宽容？是引领你什么认罪悔改。是领你悔改，并不是让你享受神的爱。神的恩慈宽容 引领你是吧悔改，这是在罗马书里讲的很清楚的。所以罗马书是很伟大的本书啊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到了因信得生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神的恩典是不是白白赐给你的，还是白白赐给你的？他有天上各样的所有的福气要赐给你，但是天上各样所有赐给你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得到，那你就要遵循神的命令，你就要付代价了。这不就是你能得到神的恩典吗？能，但是必须什么付代价。所以我们说啊，神的恩典白白得到的是在你初心阶段，在你婴孩时期，在你长大成人了，那么你的这个恩典你就要得到恩典，就要付代价了。我们不能老停留在定心成一阶段，我们必须要跨出这一步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要认识做什么对付撒旦的思想。我们知道耶稣成长成人以后，在传道之前首先是干什么？被圣灵的引到哪里啊？引到撒旦面前，对不对啊？接受撒旦的试探，三次试探，连耶稣都要忍受撒旦的试探，何况我们？在这段时间一定要会忍受苦难的熬夜。我告诉你，神对我们的不是用什么好的环境、好的父亲来让你成长，而用艰难困苦来熬夜。在九月份里面是吧，艰难为病，困苦为死，两不一样。我们必须在这段时期要依靠神的道来经受苦难的熬夜，在熬夜当中来渐渐的除去你身上的杂质，就像练拧一样，练七次拧一样，每一次练一次就去掉一部分杂质，每一次练就去掉一部分杂质。现在我们身上同样也是这样，就熬夜里要去掉我们身上身上杂质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私欲，我们的罪。我们总称就是说饶我饶我，就这样，要去掉饶我饶我，就是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一个属灵的增长，就情欲和生灵的增长，在我们身上。这时候，情欲把你往了往撒旦方面领，生灵又把你往这圣灵方面领。在这时候，我们需要就有增长。那你体贴肉体的，你就是死。体贴生命的就是活，所以在这样生长中，我们会什么？我们会忧伤，在这我们会软弱，我们会流泪，我们会痛苦，我们会挣扎。这个挣扎不是一般的挣扎，所以的挣扎是不是那么很享受的？又会流泪。但好。那么神啊，神叫你能利用这个让你什么？你如果要得胜撒旦的试探，你要熬练这个得胜试探。得胜过得胜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紧紧依靠神的能力，依靠呢遵循神的命令。那么神的允许，才能恩典就临到你身上。所以在这段时期，所以增长以后，依靠神的话，体贴圣灵，不体贴情欲，你就得胜，过得胜的生活。经过苦难熬炼以后的得胜，你这个喜乐确实无比啊！你没法拿人的话语来形容，得胜以后的喜乐。那简直没法用人的语言来形容，那么这才叫做真正的喜乐。 擦干眼泪后的喜乐甘甜无比。但有一些很天真的呢，非常留恋春意见的，不愿离开，在原地踏步走，不往前走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，他就说：“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看你们学恐怕你这人呢，大概学训过很长时间了，有一段时期了。看你们学本该做师傅，谁知还真有人讲神深言小学，你还在过在还停在小学阶段，是吧？成人是什么？必须吃奶，不能吃粮。”就成了个老婴孩了。哎，我们知道这婴孩很可爱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他爸一哭，你这个知道为了；他母一哭，拉起人跟他擦屁股，那很可爱的是吧？马上就，哎，不肯吃饭，奶奶拿了碗，最后你给他喂饭吃，对不对？如果你长到了十多岁了，你还要你母亲给你喂饭。那还有你母亲给你擦屁股，那好丢人吧？这成了老婴孩了啊！婴孩很可爱，老婴孩很可怜啊！这我们不能成为老婴孩，我们必须要往前走，要离开什么这种遭遇的开端。走，我们必须要离开这个。所以希伯来书第六节讲，所以。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，这是得生命，对吧？这要逐步进入完全，要进入永生。我们不能停留在老地方，停步不前啊。好，我再说这些，所以我们在重复再讲一遍啊，再强调一下，神的允许一定主带命令的，只有在遵循神的命令以后，神的允许才执行。因为神是信实的神，你只要遵循他的命令，马上就给你兑现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所以我们眼光要盯在神的命令上，不要把眼光盯在神的允许上。你只要正确等待命令，允许肯定到啊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，这个人人他也信主，他称呼主啊主啊，不能走进天国。那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，你看。所以遵循神的命令非常重要，你在遵循神的命令，所以神的允许都是要进天父，你必须先遵守天父的命令啊，否则我们整天谈大名词，整天做好事情，就能找到。一定要遵循神的命，这是我们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啊。那好，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啊，我已经几次强，所有神的允许都在命令的。你遵守神的命令以后，神的允许就来到；如果你不遵守神的命令，允许就从那时候前头走，这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。好，我们再下来讲，挂在杆子上，同时遇到耶稣基督十字架。因为一弯这个蛇就活了，也就是说，这耶稣的十字架，我们就信仰的十字架，我们人生也能活。这是一个预表啊，这是个预表，就九月时代就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再往下讲啊。下来呢，他们何家要离开。我们知道了第三个内容，要绕过伊东地，要绕过摩亚地，要绕过摩亚地。 前面我们先讲过，陈伯亮学以动生长，老果以动他们是很这个的，过了以动觉就到了摩崖地了。到了摩崖地呢，神还是吩咐不可饶害摩崖人，也不可与他们争战。以动人是亲兄弟，但摩崖人呢，你也不能跟他们争战，是吧？那么这也是在成的啊，在生命记第二章第九节，在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不可饶害摩押人，也不可与他们争战，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，因为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。因为摩押人是罗德的子孙，对不对啊？因为罗德那时候他们从这个索多玛出来以后，跟了两个女儿上来，对不对？就两个女儿生了两个后代，是吧？一个后代就是摩押人，还有一个后代亚门。那么，但只有他们犯罪，我们不说。但是神已经对摩押人怎么样，给赐给他们地了。这摩押人死了，跟他们也是至亲关系，所以也不可以跟他们争战。所以神吩咐你不能跟摩押人打，你不可以啊，因为。肯定的，以色列很强的，摩押人很弱小，但是你不能以强欺负弱的。那么而且呢，生命二十九节讲，走在亚门人之间，你也不可老爱的，也不可与他们争战，因为亚门人地也不是给你们一些，是给罗德的子孙。这两块地，这两个都是罗德的子孙，罗德的后代，因为罗德也是个义人，神很眷顾他。这也可以看出我们神的子民一个相处，我们和弟兄之间相处的一个原则是什么？你我不可相争。这个原则在创世纪里就进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再看看创世纪史上呢，就有这亚伯拉就在罗德说：“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国奴。”原文说弟兄，就弟兄之间不可相争啊，这是我们处理什么弟兄之间关系的一个圣经的原则。那么好，以色列呢，这个从那离开以后就完了，他们也说以动他们饶过了，摩押人他们饶，哎呀，很辛苦的啊，他们从这心难受。本来可以什么通过大道直接，大道直接很方便走的，因为他们不让他们走，就他们造很弱小，小道路很小的，对不对？有些战争是两对比两者擦身而过了，是不是？但200,000人要走，真的很困难的。他们绕过以东地的，到了摩押还在绕，你看他这种小路，这个小路都是啥山路啊，都是山路。就绕过摩崖，就到了亚嫩河。亚嫩河就是死海，这个亚嫩河流向这个死海的，对不对？在亚嫩河这个，那么到了这里呢，再往前走的，这不是摩崖人的地了，这不是摩啊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看图形是这了，这是我从圣经上拍下来的，那你再往下去看。好，我们晓得亚嫩河啊，到了亚嫩，再往前这块地是谁啊？亚摩利人，亚摩利人的王叫西宏。那么到了这里以后，是不是还要跟他们远绕呢？这时候就不一样了啊。这完，好，到那里时候，再说。前面他们都是让，对不对啊？摩押的以人，以东的他们都让。到了这以后，不行，明白了，这玩意儿啊。那么，摩押的差遣是去见亚摩利人的王西户，这玩意儿。但西户也不用他们去的辛苦，那怎么办呢？那看神怎么吩咐的，这。神说，神的吩咐，神说，从今日起，前面不一样，前面见过以东地，见过摩押地的时候，神说你们不可以他们相争， 现在呢，神的口气不一样了。神说，从今日起，我要是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，都恐惊恐惧怕，因你他而战斗双重。这个话记载了《申命记》第二章第二十五节，这神的吩咐啊！神要这对我说：“从今起手，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。你要知道他的地位。”这也记载《申命记》第二章。那么这个神有了命令了，前面就让他们让让让，躲躲躲，到了这时候，神说：“你打。”你不要怕，打！我要让万民就见到你们就害怕啊！那时候以色列他自高气傲，以色列人什么？神的命令下来了，以色列人用刀杀了他，实际上就西宏得了他的地，从雅嫩河一直到雅伯河，直到雅门人的境界。一大片地大呀。那么这话还简单啊，说生命纪念还要详细再往下。那我们看啊，雅嫩河一直打到雅伯河，这大块地啊，他们全下来了，啊，全打下来了。这雅到了雅门人边界，他们不往了，不见了，因为神已经说了。你只能到亚门人边界，你不能侵占亚门人，所以他们把这一大片打下来以后怎样？就打下就完了？不是的，你再往下，《申命记》第二章33-35，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将他交给我们，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。并他的众民全杀了。我们夺了他的一切诚意，将有仁义的歌声，连女人带孩子建筑毁灭，一个都不留，杀尽，杀得干干净净，一个都不留。就是什么呢？没有留下一个，唯有牲畜和所得的各城，凭其中的财物，都取为自己为猎物。这是第一章。那么大片土地他们夺下来了，所有在这个地方亚摩人所有的人，全杀得干干净，一个都不留。你不要以为以色列人这是神的命令。所以他们把他接了，接了下。第二步是什么？战胜巴塞王啊！以色列人站在亚谢的城镇，转向巴塞去，因为他们把亚伯河、亚嫩河一直到亚伯河，他们全打下了，再往前就巴塞地了。这是以德里啊，以德里巴塞地了。他们要这个了，那么巴塞的王叫阿，那么你要知道巴塞是很强大的，比亚摩利亚人要强大。巴塞的牛力大无比，力大无比是吧？这是有名的，巴塞的牛是最强壮。在诗篇22篇里头，因为诗篇22篇说的是什么？预言耶稣被钉十字架的。在定时间的情况，其中有句话是什么？巴塞大力的牛四面围困我，就把巴塞的牛形容为撒旦的势力，说明巴塞牛是非常强壮、非常强大的，是吧？搞掉了。那巴塞王阿和他的民就出来，在以德呢与他们征战。那么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不要怕他们。”为啥不要怕？因为巴塞人就比他们强大，他们有点怕，所以才说你不要怕啊！所以他们有神做后盾， 你要对他像从前对以色列本的摩利亚王西宏一般，那他们就打他全打掉完了，这以色列就杀了他和他中并他中，没有留下一个，都是他的也一样啊，没有留下一个，得一大片土地，让你们看完再有分，一直到哪到黑门上。那这迦南啊，这迦南，他们在没有得迦南之前就先得了一大片土地。那么要知道这大片土地是什么？原来神带他们进了迦南，吃的是迦南就赐给他们。你这还是原来在城大一堂给神没包裹，现在又增加了，在没进迦南先得了一大片，这大片土地啊，跟迦南地的。大小不了多少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好，我们看看在这里边我们有什么教训。这三片土地神原来在是迦南地赐给他们，神原来在允许什么迦南的牛奶与蜜制的吃给以色列，这块地原来没有。那么现在为什么没进迦南，先吃了那么大一片地呢？在这里说我们有什么教训呢？这就告诉我们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，都要听从神的命令。听从神的命令是什么？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从最后几章的话啊，这个从好人山出了苦啊，绕过以东，绕过摩亚，哎呀，真苦得不得了，但没办法，不能打，是吧？处处遵守神的命令，情愿自己什么吃点苦，吃点亏，不跟摩亚人争战，也不跟以东人争战。到了亚嫩河以后，神说你们打，他们就打了。那么这里我们说，如果神说你不要跟亚摩亚人争，如果他们违背神的命令去争了，你后果以后又如何？前面已经教训了亚人要进给他们，又要教训，所以他们不敢违背神的命令。到亚嫩河呢，到啊摩亚摩利亚人的神说你们打，他们就打，是吧？一下子打下了大片土地，神说你不要怕，他们就打。他们在这个是一切都听从神的，这是什么后果？我想啊，这我自己想，这是神给他们的，因为他们在整个后面几章处处听从神的命令，神额外的给他们赐给他们这块地，对不对啊？哎，这是我的理说，你们可以不一定相信。但是我是坚信，你只要遵守神的命令，神一定给你恩典。如果你不遵守神的命令，一定要受苦。所以我们说，最后那个今天我们所讲的，最后我们讲的还是这句话，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，都要听从神的，包括我们的侍奉工作。就是这样，我们不能凭着自己的热心去干什么干什么，我们就要听从神的引导，神的命令。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的一句话。那么我们今天把这句话我们大家一块念好不好？预备起，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听从神的命令。